报告事项第一案，案由第一次会议决议事项办理情形共识案。序号一，有关台中荣总提供急诊病人留置急诊室超过24小时抵御，协助下降之执行策略办理情形。本组2014年已召开5次急诊拥塞至健保因应策略研商会议，相关的执行策情形如下：第一，调升急重难症支付点数，急诊加护病房及护理相关支付标准调整已于2014年5月1日生效，另相关方案将于本次会议报告事项第2、3、4案报告。括弧二，增加病床使用效率，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 OPAP 奖励方案已于2014年8月1日实施，本次拟新增输液器一日行支付项目，将于本次会议报告事项第5案报告。括弧五，建议急诊拥塞监测指标前述之标准调整将扣合特定指标，将于本次会议报告事项第2案报告，请委员点至下一页。括弧六，延议周日及国定假日轻症轻急症中心暨急诊远距服务，新增全民健康保险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示范计划，将于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1案讨论。二，本署将于推动急诊拥塞缓解措施并观察急诊申报情形，建议继续列管。序号二，针灸多发性硬化症视神经脊髓炎 EDSS 量表评估等2项诊疗项目案办理情形，依中华民国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业于2014年8月1日补送9420B 一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数，94202B 自当时一体94202B 自体干造血干细胞移植数诊疗项目成本分析表如附件。二，14074C HIV 病毒负荷量检查诊疗项目将比照针灸之标准流程持续追踪申报量及财务冲击。三，33143B 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机械取栓术与中诊专家意见与本次会议优先讨论事项第1案讨论。四，02020D 缓和医疗家庭咨询被修订案与中诊专家意见与本次会议优先讨论事项第1案讨论。五，以一会议决议修正36022B、36023B 中文名称为乳癌术后低分次照射，或无合并局部加强照射放射治疗及之规范家族相关认证方式。六，当次会议通过项目已公告于2014年9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请委员点至下一页。序号三，修订支付标准第6部论病例计酬第7部全民健康保险住院诊断关联群第二句案，已公告自2014年9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四，修订区域联防提升急重症照顾品质计划案，已于2014年7月1日施行，建议解除列管。序号五，修订转诊支付标准案。办理情形一，已公告自2014年9月1日生效。二，将于施行半年后追踪申报量及财务冲击，提报全健康保险医疗给付费用医院及基层总额研商议事会议讨论，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六，修订西医基层总额相对合理门诊点数给付方案，提至2014年7月10日沟通会议，被决议本案后缓议，后续优先从异常个案予以管理辅导，本署将另与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讨论异常申报高额医师管理方式。序号七，2014年全民健康保险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奖励方案已于8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八，有关急诊急救责难医院及护理费之标准指相关指标，本案已提至本署2014年7月10日全民健康保险涉及等护理缓和医疗及西医基层政策研议沟通会议讨论，并先行计算2014年5月至6月达标情形及地住预算额度，于本次会议报告事项第2案报告，将建议解除列管，经委员点至下一页。序号九，修订全民健康保险远距医疗给付计划， 于2014年8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10，修订全健康保险，推动使用生物相似性药品及学名药之鼓励示范计划，于2014年8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综上，本次建议解除列管计9项，继续列管为序号1以下以上。
好，谢谢各位代表。来，郭院长，请。
可以，主席，序号1哈，是3、4年前，就是在我们会议里面，那个突然公告了很多医学中心的那个文章，跟去年就跟那一年的前一年。我发现台风龙总他从以前的那个老年年史里头的突然降得很低，那后来就去追踪说为什么是这个原因呢、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本来的序号本来一直在后面啊，他越来越前越来越前，那现在放到序号低，然后这几次的会议里面啊，他始终被继续列管。那我一直在想，那可是当年我没有看到那个所有的各医学中心或者是到那个区域的那些什么医学的那个急救的医院，他们当时基本的用在的方式我们还看得到，可是这几年当中我都只有看到这个案子，我们已经看不到他到底经过这么多的努力，他到底是变严更严重还是变成那个时候那个有缓解了。所以那时光被继续列管，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那这些数据有没有可能在下一次的会议里面给我们一个数字，你说每一个医院里面要一年跟去年前面比，或者是跟当时这个案的前面的那一年，都是111年的那个时候去比，这样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忙了半天的话到底有没有效。否则这个继续列管，我真的不晓得列管到什么程度，很少一个案子把列管这么多年。好，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数字它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也上次也因为这个数字的公布哦，你会发现各个医院里面都会有所警惕的，啊，或者各个医院会去努力。我知道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数字的叙述，看不到真的是那个数字的一个呈现哦。以上。
好，谢谢。那还是把这个案子写另外列一个追踪的题目。因为这个案子有一点看起来有点小，而且追踪那么多年好像毫无成效，就这个案子解决掉，然后我们决议下一次刚才那个委员提的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跟各位我们代表做个报告，在用膳的急诊用膳或是
一下
来
请
这个案子我也觉得可以解除了，因为其实你看健保署说现在有很多解决急诊用筛的这些方案，也不光是急诊用筛方案，包括调整体重的支付标准啊，跟解决用筛不见得有关系啊，但是你就把它放到一起。但是当初台中龙总的时候，这个案子来报也都没有这些方案啊，但是他就可以用内部的一些管理的方式改变就可以解决急诊拥塞，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些方案是不是真的是万灵丹解决急诊？如果医院内部的管理不去加强的话，他不去输让那个住院的病人急诊的病人赶快住院或者赶快处理的话，一样拥塞啊。像我们某一个台北的某一家医学中心，他急诊拥塞就是 always 全国最高啊，怎么讲它也不会改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列管当然我是觉得没有意义啊。但是因为等一下还会有几个关于急诊的案子，包括急诊品质提升方案，其实当初这些所有的方案都是希望最主要目的是要希望解决急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去处理急诊拥塞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另案去讨论，然后列管也要另案去列管。比如说你针对我现在开放 OPAP， 那它到底成效是怎么样？不是说所谓成效，不是我做了多少 OPAP， 是你做了这个项目，到底急诊拥塞有改善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所包括您这边提到的这个在宅医疗这个 OPAP， 甚至以后要我们等下会讨论到 UCC， 所有的这些案子全部都是急诊医学会提出来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急诊。那这个案子好，我们现在做了，经费也给了，那到底对于解决急诊拥塞这件事情有没有 没有帮忙，我觉得健保署应该跟急诊医学会好好研究一下，到底我有什么 KPI， 来看看这些案子做了，比如说我的在宅急诊也做了应该快要一年了，那到底急诊用这个案子做了，有急诊用才解决了没有，或者是解决了多少？好，那我的 KPI 有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我现在要做 OPAP， 在今年年中也做了，对不对？那到底解决急诊用筛成效是什么？因为所有的案子都是为了要解决急诊用筛，但是我们这些案子推完以后，就说哦，我有案子去解决急诊用筛，但是等到哪一天一样在这个急诊室排队的时候，像前一阵子那个资讯处卫福部资讯处李建章李处长，他不是就他写了假日去急诊。去回台大急诊看啊，然后排队推床就排到他的大厅啊。那显然这个是没有那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嘛。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真的要解决用筛、急诊用筛，而且追踪了那么久，那就真的应该解决这所有的方案到底对于急诊用筛有什么样的帮忙，然后就要去追踪上。
正好这一案我们结束了，反正列管那么多也不好意思啊。那后面有一些跟急诊相关的，我们来一些做决议，就到副市长干体的，有些成效又定期，把它变成是最终指向，那最下来我们才会在中去报告那个成效，这样可不可以？
不是因为今天除了你要临时帮你啊，我的你看台有表，大家的方式是什么？我倒是建议说，你继续列管，那等到下一次我们处理会提出什么样的案子的时候，那大家继续列管。现在目前继续列管，他等到下次提出相关的这个案子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看到手术来取代他，他否则的话，这个案子会更。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先解出来，因为我们今天也会讨论一些跟急诊相关，在那边去做决议，在那可以很清楚去也是取代这个，比较务实一点，都在各位代表面前。好，那我们 也把这样子就当做解除列管，然后在后面的跟急诊相关的，我们在做决议的时候再列一些各位代表想要知道的效益，在这边跟各位做报告。好，不知道各位对那个议事会议的办理情形，来，代表。
另外就是第五案，第五案就是修订转诊的支付标准，然后这边当初的有决议。是说实施办理以后要分析相关的成果，那但是健保署这边办理的情形是以后就是实施以后的成果是要回到医院所的报告跟新机的报告，可是这个案子是我们这边的案子，而且这里的就是跟另外两个委员会的委员其实不见得是完全一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这边去追踪，那至于当然你要移到那边去这个也 OK， 就是两边都做一个报告或是追踪也 OK， 但是最起码这个案子要在我们
这边。好，那朱代表讲的有道理，来这个案子就继续列管，然后请一般组试试的看下一次的那个公民代公民会议，还是在下一次公民要跟各位代表做个报告，用报告案来呈现。好，不知道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进行下一个报告案，请。